十月中旬，浙中绍兴府大能仁寺请和尚十二月十五日开戒，鲁王皈依并常来听法。已有年即弘光元年二月初十完期，嘉兴府三塔寺请，于是渡钱塘江宿昭庆寺，鲁王全府皈依，并请和尚登昭庆寺古戒坛传戒。因和尚在先已受嘉兴三塔寺之请，所以只有等到三塔寺七毕再来昭庆。二月二十八日到三塔，三月初一日开期，新界有五百多人，一半是天童寺来求戒者。我言行佛制，新界莫不兢兢业业独律，没有敢逾越犯堂规的人。一天，我忽然想起到黄山住境不久，和尚就辞命把我召回，就想为和尚建造一座寿塔，报答和尚的大恩，然后再实现以前顿山静修的愿望。我就到方丈寮向和尚顶礼，并呈禀了我的想法。和尚欣然应允，我马上裱好了一个手绢，在手绢开始的地方自己写上我捐香一百两，然后下列各堂口向新界开示说明，个人可随自己方便，数量供养多少不拘。众人听说后都一齐发孝心供养。在此其中，共化木得银三百两有余。五月二十日，听说大清兵十八日渡江，南京已归顺，和尚急速原戒转回苏州。昆山县比丘尼吴歇是和尚剃度受戒弟子，得知和尚已抵苏州，便来把他接回县里。此县有座昙华亭，是和尚的祖庭，因为经常往来，所以皈依者多。我向他们说了筹建和尚寿塔因缘。吴歇尼自出一百两，辗转化木四百两有余，总共为九百七十七两五钱。世道混乱，难以将此款托人保管，只好我自己掌管，带在身边，其拖累麻烦可想而知。后来虎丘甘露庵的戒初上座，礼接和尚到庵歇息。六月初旬，和尚身染皮屑，由于来往运兵，水路不通，不能速归宝华山。长随之众渐渐兴散，只有香雪师和我以及侍者、书记等十四人留在和尚身边侍奉。姚峰寺戒子听说和尚身体欠安，就接去调养。到了那里以后，病情加重，我心中很担忧。数日以后，香雪师也告假而去。一天，听说清兵已到木渎镇，离姚峰寺不远了，该寺大众都各自逃走躲起来了。我请和尚到山顶静室避一下风头。到了六月初旬，听说路上可以通行了，和尚命我找船返还宝华山。到了常州，遇到兵马阻滞， 我们又返回苏州。过了三四天，局势稍有稳定，又雇了船到达新丰镇。只见上流船只争相漫河而下，问他们为什么，答说大兵到了镇江府，很快就要到丹阳，我们所以逃避，你们的船不能去，因此我们又返回苏州，等乱世稍平，见河上有船来往，我们才又前进。6月26日到华山，寺中大众迎接和尚礼拜问安。和尚微笑说，回到山上果然大安，我难道就不会有玄解的时候吗？今天与你们说定，3日以后，7日以内。大众听后都流下了泪水。和尚说，生死幻化，时无来往，为什么要哭呢？我当晚邀请各位执事到场为证，把木化寿塔的手绢打开，请乐古诗按手绢上的名字次序报出所捐之钱数，由会牧师按数算核清楚，共计银977.5两。当众交付当家达照时，夜里想起寺庙当初改相时，和尚曾吩咐达照师说，我的古塔将来可建在殿之后。我每每看到各地丛林，凡正殿后有塔的都不兴旺，应该请和尚自定建塔的地方才是。第二天，我来到方丈室，绕着弯说，我们喜得和尚应允建造寿塔，不知和尚决定建在什么地方。和尚说，你们忘了，我说过建在大殿之后。我说，我曾经听风水先生与和尚论及地脉时曾说，有三转，大转要歇120年才能转发兴旺，中转歇80年才转兴旺，小转歇40年方能兴旺。这座大殿后是来脉，假若地脉转而不兴旺了，后人会说是寿塔伤了风水，恐怕会要搬动更改，不如把塔建在龙首以保永远，塔兴则常住兴，常住兴则塔兴。隔了很久，和尚才说，就依你的意见建在龙首。当时达照师和会幕上座等都站在一旁。我说，诸位师长都听到了，和尚亲口说塔不建在殿后，决定建在前面龙首部位。当年闰6月初1日，和尚令侍者取历书来看了之后说，初4、4时我取涅槃。立即敲响剑锤，召集大众与方丈室。和尚说，华山法席建岳可以继承。他拿过紫衣和戒本交付给我说，我以此事交主樊磊于你，总持三学阐发戒光。 我跪地禀告说，在下戒腊和修德都属最后，请赴各位舍离师吧，在下愿协助腐化。和尚即面向里而卧，沉默不语。我想暂且随顺师意，就说，在下奉和尚慈命，现在暂且看守，等和尚法体万安之后再缴送方丈。和尚才和言说，我不是今天才嘱托你，我心里一向就有此念，不必在此。我拜寿而起，又对独行师说，你的德行和戒腊都好，应为结魔，可做后来之学者鬼范。对达照师说，你仍坐监院以助建岳。到了初四日，和尚把众人集合在方丈室，取水沐浴洗身，并对众人说，我身上水干就走，你们不要做去来想，不得穿着孝服剃哭，不可向各方发送讣告，凡是世俗礼仪全部不用。三日以后即葬四只龙山。接着让大家念佛，水干，家夫微笑而逝，肉身供奉于方丈室，一切都遵照和尚一命。大家至诚诵经三天，然后法众手持香花翻床，送和尚至龙山，见了全身塔供奉。我不忍回疗房，愿守塔三年，做洒扫侍者，只用芦席遮顶，风雨无阻，昼夜诵经以报神恩。还不到一个月，大众强请我回寺，送进方丈室安住。
再春